滚滚江水东逝去，淘尽英雄的同时，也洗白了红颜。千百年来，从人类有思想的那一刻开始，貌似就产生了美的标准。无论是英雄遇上美人的标配，还是文人搭上美人的风雅，豪杰可以冲冠一怒为红颜，文青可以红袖添香夜读书。当任何一款或弱或强的男性荷尔蒙遇上美女二字，似乎立马就会变成那三个意味深长的字，你懂的。从母仪天下到红颜祸水，从丰满圆润到弱柳扶风，从李双双到女特务，从如今网民们重新赋予定义的骚浪贱到傻白甜，长久以来基本上总能找到一款直男们的心头所好。有人说，男人的审美最专一，上至耄耋老者，下至雪雨婴孩，喜欢年轻美貌的女人这个爱好几乎终身不变。在此前提之下，纵观如今的 IP 火热题材，霸道总裁爱上我，傻白甜会成为男性出门居家之必备良品吗？美貌与智慧，女人如何可以兼得？欢迎关注 SBS 中文普通话组倾力打造全新文化社会时评节目《文化苦听茶》，学者史双元先生、学者陶明先生，主持人谢欣辛辣亮相。接下来聊到这个话题呢，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我们都会拿来聊的，聊美，聊到美人有关哈。我觉得不管是作为女的、男的来说，这个爱美之心人都有之，看得好看的总会多瞟两眼哈。但是这个美其实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也在不断调整他的这个标准的。今天就跟两位老师就从我们所知道的美的一个历史的变迁开始，原始社会的那种粗犷美咱们就不聊了，从诗经当中当时写罗敷写蒹葭，我那个时候觉得美人给我留下的最初的印象。石老师什么时候一下开窍的？
我从非迹考古的角度来看下面的变迁，诗经时代我认为它的美，蒹葭这是意外的一篇，他的典型特征应该是素人，就是素士的素。那个时代的美人应该是健壮美的，我也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而真的那个微弱的一点蒹葭片的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另一个审美的基础，就是中国文人也有欣赏柔弱美的那一类，就是说后面的洛神赋那样的一种美学。但是诗经时代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到一起，作为一种欣赏健壮唯美，用于劳动相关嘛。但是到了魏晋时代，包括后代人认识的汉代，好像就开始有赵飞燕、李夫人等等。魏晋时代的美呢，是陷入一种病态美，就像你们都知道的，
男的也是这样，
男的也涂脂抹粉，而一时手散如玉啊，手里抓这把白扇子，就像那个玉一样，就像那个著名的潘安出去啊，那么多美夫人给他
任刮、
啊、
车子都满车载回去，
那、啊、就是啊，我要累死了，这就是当时的典型的男子美。但这个还是回到女性美，到了唐代呢，当时的盛唐文化吧，可以说以杨贵妃为代表的这种丰盈美。因为这个有反映的，在唐三彩画里面依然能看到丰盈美，但是同样在丰盈美里面，历史给他留下了一个另外一种美的对，这就是梅妃。据说梅妃是福建莆田人，福建莆田人是不是除了梅妃这样的，但梅妃的最大特点就是宋以后最欣赏的典型，就瘦弱里面的瘦精体，有他的哀怨。我以前和陶老师一样很羡慕皇帝的生活，这个皇帝别的不说吧，
后宫三
宫六啊，其实后来看了清代留下来的照片，大失所望。
那妃子的长相，
你从这个慈禧太后一直到其他的人，一个个都就是三大五粗的事。所以我觉得皇帝每天翻牌很辛苦。
问问这石老师两个问题，请教一下。《诗经》里面硕人，第一个是胖高大
壮硕，
壮硕
很好，
图个结实、就是
我。我觉得好像离我的想象又远，
不太理解他们的审美。
我当时原句我记不得了，就是它里面提到了，他虽然大，但是还白，因为这个硕人啊，他是个贵族。我的理解就是，这个胖当时未必和生产劳动有关系了。第二，这个白是不是中国人当时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白比较好看。这个白好看可能也有一种阶级上的偏见，比如说你不劳动。第二个就讲到清代留下来的
照片
是不是质量不行？还有就是说，清代娶妃子，他有没有这个出身限制？是不是必须是满族
八旗之内的
八旗贵族？当然我不是说满族不漂亮，满族漂亮的很多了，那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我能想到的啊，第一个呢，素人不等于说他不白，刚才谢先说的这叫傻甜白是吧。就是说中国历来白呢，就是你已经讲到了白，它代表的一种富裕。其实因为你穷黑瘦的人肯定是劳动阶层的，养尊处优的人才容易比较白。第二个呢，你就刚才讲的照片问题， 照片可能质量实在不行，但是依然看得出来有的宫女就比较
底子不好，
大部分都是粗装丫头似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宫里面选人是要经过检核的，就像贾母一样，她一定是会像薛宝钗，富态就代表着生育能力强，从这个角度讲她一定不会选太瘦弱的。林黛玉呢是文人喜欢的，而且是中国宋代以后的文人喜欢的类型，而贾母为代表的中国的
长
者，
嗯，
一定只会喜欢薛宝钗，懂道理，丰满，以后生育力强，能让这个家庭兴旺。
给陶老师的话题一一做了一个解答哈，刚才讲还包括这个照片的像素问题，我们也给大家讲了一下。可能那个时候人拍照还不懂得45度角，就是45度角拍的脸是最好看的，他可能不知道
有这个吗？
对，刚才讲了这个硕人，可能除了壮硕之外，还有很大气的那种美在当中哈。那么其实近现代我们看，经常也有人等征婚启事，有想哦，原来找了一个小鸟依人，弱柳扶风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审美的趋势。陶老师喜欢哪一款？
陶老师的太太就是小鸟依人。
审美一直在变迁，无论是从唐代的比较丰满的美哈，宋代的纤弱的这个美，跟宋代其实它整个这个社会的风气差不多，从皇上到下面文艺氛围都是文艺青年啊，是不是文艺气息比较浓的人他都喜欢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瘦一点的。
宋代认为呢是与他的国运有关，南宋应该是历史上说是中国文化最高明的阶段，但是冷兵器时代南方人一直受北方人欺负，这个不是挑起这个地区矛盾，就事实确实是这样。比如瘦金棘为什么会流行、嗯、梅花为什么会流行，梅花是冬天里面的花，人之苦人之寒开放、
嗯、
这是一抹多么令人心酸的苦性、
嗯、
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整个人的审美趣味。从这个角度讲，你把放一个
面若银盆的
太
富态，
你也太过分了，
薛宝钗那样的
就是南宋的人不会喜欢薛宝钗。
说到美，众口难调，现在也流行了我们讲整容脸特别红，标配呢就是大眼睛高鼻梁，整形出来的这个美你能接受吗？
这个是当代文化现象，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审美标准，但是国内现在追着脸反映到男女平等问题上，女人怎么样被男人欣赏，那这还是一个社会权利的问题。当然现在我们就是不许有这种相貌歧视啊，因为你长得不好被排除出工作机会啊等等，这是不对的，政治不正确。但实际上这个商业运行的逻辑是很多必须要考虑，那就是说社会接受这样的一种形象。实际上我们觉得现代女性解放了吗？从一个意义上是解放了，他们工作他跟我们男人一样一起抢工作，对吧？哦，用抢这个字跟他不一定就是竞争这样工作、
嗯、
但实际上就是说女人的相貌实际上受到一种规则的限制，女人的身体女人自己在做主吗？过去我们讲小脚，小脚那实际上是回过来看，你如果不绑小脚你嫁不出去啊。现在回过来看是一种变态的一种社会审美观造就了这种小脚。微整形实际上是被洗脑以后的侵害，就是说
还是被权力其实所支配的，
这种权力是看不见的权力，是一种文化造就的，就是说社会不断地提醒你，你的脸太宽了，你必须要把脸变小一点。
但那女的一定是为你整形吗？她为了自己愉悦她不能整吗？
那么这里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自我，就是这个 identity 身份，就是说你自己能够接受你自己吗？比如说我觉得我女儿她这样是最好，她的脸是小圆盘小脸，现在是她就不符合
锥
子脸，你就要告诉她你就是这样的，你接受你这样就是最好的。我们思想完全自由了吗？我们也是被洗脑，比如说真心为什么要填充硅胶到你的乳房，其实你这个乳房的大小对你哺乳上没有影响，那么实际上也是被这个社会一种
审美趋势给逼着，
被被逼着
是吧？
这也是一种
也是男性，
对对，这也是一种
男
社会，这种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一种
侵入，
一种侵入、嗯、就是说但是这种侵入是你根本你自己女性还不知道，那问题是说她自愿被我们这个社会，
你是不是有一点政治正确了、嗯、我就觉得你没讲到这儿，这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是不是说男性他有一定的审美要求，现在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女性是自己决定的时代，要说这个问题在审美和追求上包括整形上面一定是男性逼迫他做的，这是不是有点
不是男性，就是说他是一种被一种观念，比如说女性不断地提醒自己太胖了，过去有厌食症吗？我没有听说过，起码这种有记录，就是我们过去能吃饱饭养得胖胖的不是多好的一件事情，那么现代社会不断地提醒你你太胖了， 很多女孩子我们觉得是很正常，比如说那个歌手卡伦卡彭特，
嗯嗯嗯，
卡伦卡彭特是
得厌食症
在厌食症吗？你应该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厌食症到底是一种社会问题还是生理和心理的问题。现代社会我们被洗脑了，我们怎么样穿着，我们过去说女为悦己者容，实际上现在我们改变了吗？我们根本没有改变，我们自己每天我们在想到我们是被别人怎么看的。
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有个小姑娘，她本来挺好挺正常的，因为我们像现在媒体呢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个媒体上是这么写的，就是女孩子啊体重超过三位数那就是绝对是胖子了，就不好看了。或这个女孩子开始是很健康的，她后来看了一称自己还确实达到三位数，后来就一直减减减，一定要保持到两位数。这个是不是跟陶老师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就比较
这个就是我们被无形的
你觉得被绑架了，
对对，被绑架，因为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从来没有自由过。
邵老师觉得咱们被绑架了吗？
我和陶老师观点不完全相同，不是说不同意他的判断，而是说一个人需要不要接受社会的约束、社会的影响。陶老师的意见呢，这些都是外在强加的，而社会呢，也代表是男性社会的一种强权，压迫女性去来做成他们喜欢的样子。我认为是这样。我们中国人，包括在海外的华人，各个方面某些人们都展现出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比较能接受社会的主流的追求要求的价值观。我的意思是，我不完全顺从社会的无理的要求，但社会的大势所趋你无法避免。社会呢有这种种审美的要求，只要不是病态的，我认为可以不妨鼓励你的孩子去多想一想，听一听，做一做。所谓的微整形我们能接受，就是其实和我观点一致的是大整形如果影响身体是不能接受，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你只会给建议而不会给他制定一个规则是吧？
哎，基本上不会。
说到大家对于美的认识哈，那在这儿问一下石老师，您对这个美女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个标准在这儿？
可能很小的时候觉得刘三姐很美，
嗯，
啊，田花很美，
嗯，
再大一点就觉得刘晓庆很美，再到后来出国以后，我那个同事西方人，他说哦，中国那个女电影演员章子怡真漂亮。当时我很惊讶，章子怡什么漂亮呢？现在看符合现在这些要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变化。对我本人来说，有一个基本上坚持一以贯之的审美标准：人周正，人好。
陶老师最要坚持，你一定会坚持的一点是什么？你觉得
我没有坚持，我觉得这个百花齐放，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陶老师你也太黄金了吧，还要百花齐放的你啊。
我是从欣赏的角度，刚才我们实际上我刚才就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对于美女的形象或者说理想女性的形象实际上是被社会塑造的。那我们小时候哎，这个演员是我的这个偶像，哎，过一会儿哎，那个也是偶像，像五六十年代，像你现在看，刚才你说的这个刘三姐是蛮有意思，就你现在回看这个张瑞芳也是个明星啊，她演这个李双双，那就她那个脸大大的，哎，但也是一种，当时也有人很多人喜欢。后来80年代，我觉得巩雪那个是，
哎，
那个是那，我现在还觉得她那个美真的是无法复制。
她很婉约，她的那种美，
真的是
我大概能知道您喜欢哪一款了。
我还喜欢的还多了。
那您给我们倒一下。
那你说这再后来这个有几个演员我注意到
了，多了你想不起来。
我几个演员注意，他们原来是戏曲的，后来转为电影演员，比如像刘备，他原来演青衣的，说青衣这个在传统戏是在这个角色里面真的是很有意思，他跟那个花旦还不一样，
他大气，他演嫦娥的可不一样的。
我一个同学写了一本小说叫《青衣》，毕飞宇，他后来那个电视剧还是电影，那个是用的徐帆演的，
对，我是，
那就是说他那个举手投足啊，就是我觉得他里面的那些积淀的东西，他戏剧里面培养出来的东西在现代还有它的真的价值的地方，
所以人家说青衣才是真正的角儿。
对，咱们聊到一块去了啊。
大家基本审美是一致的。
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好的美。
你太太可能听你的广播道，你要稍微适当注意
慎重。
但是中国电影里面，其实你回过来，我们很多人都有70年代、50、60年代这种记忆。我们电影里面有的那个坏女人，
女特务，
女特务
是吧？
太，
其实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喜欢女特务，这个大家可以删掉吗？
我这样去，在你讲之前，你这个点我给你支持一下。我有个这个亲戚，年纪比较大了啊，女的，她平时很严肃， 但是只要夸他说好像女特务一样漂亮，他就特别高兴。
那这个女特务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
象？比如说我，当然我们传统女特务也被定型了，长波浪啊，抽烟、喝酒。在国民党的这个在编的时候呢，是戴着团形帽，
团形帽，
啊，那个那还有就是穿旗袍的。但我觉得《铁道卫士》里面那个叶麟党演的那个王曼丽，她那个女特务演的是非常有味道。她列车里面的一个服务员，哎，他的那个眉眼举手，他就是个女特务，
风情万种。陶老师这爱好比较广泛，我觉得听起来、
口味比较
、我们想多样化，就是这个我，所以我是说这个，实际上一个人他的审美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我们可以某一天下也是一种美，对吧？这个风情万种也是多样化、
美有没有共同的，但对美人的标准可能各个国家真不一样了，
是，
这一定与社会文化潮流相关，所以我认为这个美人这个界定是很困难的，
很宽泛的哈。
但也现在有的人开始独立独行了，他就弄得特别怪，
比如说芙蓉姐姐对吧、
就是、
比如说凤姐，
嗯哼，
之前
他们是美女吗？
之前有人确实在美国把这个凤姐的照片，包括还有范冰冰的照片，就拿给一些外国的当地的 local 看，还确实有人把凤姐的这个照片是颜值觉得是高于范冰冰，因为他们觉得她辨识度很高。咱们美里面还有一个辨识度的问题，就是刚才石老师提到一个从众，我们可能在审美的时候有一种共性的从众的审美，但是这当中可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有的人他喜欢的就是好这一口。
西方他这个文化是属于比较强权的嘛，对中国有一个想象，就是他应该是怎么样，对中国应该有个想象。那么同样就是对中国人他有时候有个想象，比如像这个眼睛这个丹凤眼啊，这个细长眼，但是在中国他也算一款。实际上是西方就是说你讲的区别都就是说你和我是不一样的，你应该是这样的才是你应该漂亮的地方。
我又和陶老师不一样的观点了因为我遇到一个很实际的经验，也是五六年前青岛我们出差，结果呢那个导游呢带我们看了很多地方，但最后呢他叫我们，特别是西方人做个题目，他拿出一本相册，他说你们看谁最美，很有意思。他好像做了很多这样的这个测试题，里面几十张中国的女孩子的照片，但最后他就觉得每次都很奇怪，西方人认为的美，他们并不是纯粹认为这应该是亚洲人，他们就作为整个我世界性的标准，我认为什么是美人、这里面他们挑出中国人，他说大部分是小眼睛扁鼻子啊，这些东西啊，他认为中国人绝对是看不上的，而西方人就认为，甚至有人把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
扎克伯格的太太，
扎克伯格的太太拿出来，当然我们认为也很漂亮的一句，但是还有很多网上人认为啊，他们没有审美趣味，不知道为什么和我们差别这么大。我认为不能完全按照什么西方人对东方人的认知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确实也有不同的审美标准。
那为什么不和他一样，就同样我们择偶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倾向于择跟我们
像的
长得像
的是吧，
像的人
他们的审美出来是中国外国的美人在一起，他挑的美人有一部分东方人中国人其中就是他认为比他西方人漂亮
你看、
就是、我们
那个中国的名模吕燕哈、
对，
吕燕在中国很多造型师眼里他把视为就是说感觉是中国家暴协会的一个可以做活广告就像被丈夫痛打了之后一样的那个脸，但是在西方在法国的模特界他这个脸就特别受欢迎，因为就是觉得他
区别度啊
辨识度的问题是吧，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非常不公平的，就是说
哪儿不公平了、
你把我们这个
你觉得把我们的审美标准拉低了是吗
当然这又牵涉到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了，其实是我们
你可以正是正确
但我们认为这样起码我们认为不是
这样的标准，
不是，或者是如果要必须要把它量化的打分不是很高，而在你们那儿打分打那么高，
他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审美标准独特，你讲的所谓的辨识度是吧，
对对，
就其中就是说大家一模一样的他认为并不怎么地，如果有比较特别的有个性化的亮出来的就是跳出来的那种，跳这个字比较好一点，能从一堆人里面跳出来的他认为就是美，说新鲜独特就是美是不是有这么一种独特，我认为
独一份
西方审美里面
不可复制，
包括在艺术创造里面追求独特性，所以他讲话的时候你只要讲到 common popular 他也不一定喜欢，你讲到 unique special 他就喜欢了。总的来说呢，也是说我们华人到了国外还有很多纠结的，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坚持我们的传统，一方面呢我们又不得不接受当地社会的一种影响，这里面确实是一个特别在审美和问题上我能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基本上华人家庭找的 还是以华人家庭的为主。
那说到这儿，其实不同民族之间审美不同，除了时代上，除了刚才讲的从体型上的不同，还有我觉得还有人的精神层面的不同。你看以前看《红楼梦》的时候，贾母之所以挑中了薛宝钗，很多人以前我们知道文人也分成两派的，喜欢林黛玉的和喜欢薛宝钗的，有的就觉得哎，这个是有情积德，就娶回家去不给你闹心，这媳妇儿好处。还有就觉得呢，林黛玉这样的她可能是作了一点，我们现在话叫作，但是呢她可能娇滴滴的，你觉得哎，很有男子汉的那种，让你特别有爷们儿的感觉。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最近现在流行的所谓的 IP 大剧，所谓穿越小说，就现在越来越盛行哈。很大的一个题材，现在网上特别叫霸道总裁爱上我，就是现在这种霸道总裁就喜欢这种傻白甜的女的，这是书上的题材。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标准的直男，石老师，您会喜欢傻白甜这样的款吗？
我觉得陶博士做总裁的概率比较高。我还是先听着他，
或者
对着干。我基本上请陶老师说，你对傻白甜能接受吗？
或者说我们傻白甜当中哪些可取，哪些不可取？您觉得？
第一个，我是觉得我一辈子也当不了总裁了，连科长都没当过。崇尚自由，但是不妨我们谈了这种跟人接触的经验，就是说女性呢，在这个职场里面，她有她的优势，也有她的劣势。如果女性长拙，不是真的笨啊。就看破不说破。
但是他这个傻白甜，这个傻还真不是只藏拙，他是真拙，藏都藏不住的那种。
有这么傻的人吗？就是如果有真的有这么傻的人的话，这个
男人喜欢笨女人吗？
喜欢。
是因为好骗吗？
倒不是好骗。这个男女的区别来说，男性为什么短命呢？他出去斗动脑筋，不管你是宫廷还是外面，他要获得食物带回洞里，就喂养他的小的
在外面征服。
这个女的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培育下一代，所以她主持家内为主的时候不需要动脑筋，如果动脑筋太多，她就会比较瘦弱，容易生病，带不好孩子，她就很难生孩子，类似等等吧。所以傻白甜这个呢，白已经代表了美貌了，甜代表了容易交往，而傻呢表示不会天天和你斗来斗去，做不会做。从某个角度讲，别看陶老师他一样会喜欢傻白甜。
其实石老师也是觉得能接受傻白甜。
我认为这是傻白甜是相当的高明的，很高的档次了。
你如果石老师、
如果
是就是男的想求的极品，
你回去以后有问题，
如果傻黑闹
你今天回家肯定有问题了、你今天回家你想想，今天回家肯定
以后来的嘉宾都要上保险。
这个我不怕啊，如果他连这点智商都没有，他真傻了。他是
那所以你还是喜欢藏拙的，并不是真傻。
你说的是傻呢，又是一个层次问题了。真的傻的时候出去送钱认不得家，老是帮着别人骂你，肯定是受不了的。他说傻不会是说没有男人那样的精明啊，善斗啊，
不跟你搞脑子是吧、
不和你搞脑子，这种人其实是蛮可爱的。我说
手弱是个老子讲的、
那是石老师相对来说，就林黛玉和薛宝钗当中选一款的话，您是会选薛宝钗是吗？
我上高中中学的时候林黛玉，以后就觉得薛宝钗，
成熟了以后就觉得是要选薛宝钗。
如果在家里受委屈的时候又会怀念林黛玉，知道吗？我们现在很多华人其实有点不知足啊。你在澳洲生活也比较安定，是吧？家庭相对来说稳定的，其实是比国内更稳定，我认为目前。所以我们每个人呢，不要做你的皇帝梦，在家里老老实实的陪着太太喝杯茶，弄弄院子，这是我的建议。我们陶老师就这样，每个周末都和他太太在家里搞院子调笑。
不，那是请不起人帮弄院子。
就是跟太太一起在院子里打理一下，这真的是很有诗意的一幅画面。陶老师，刚才我们讲到傻白甜，您觉得能接受这样的款吗？
哪里有傻白甜？现在这个社会男女很平等，现在女大学生的比例可能已经超过男生了，大家都受到同样的教育，不存在这样的人。紫红楼面只有那个傻大姐傻，其他每个人都不傻。
他这两句
包括袭人都是很精明的，
他这两句讲得非常精神。整个中国这几十年来，现在女子智力发展快于男子，装傻就是他刚才讲的藏拙，是一种谦让，给你丈夫面子，是不去查你的小私房、所以这个傻其实是一种美德。
很多人说美貌与智慧不可兼得，但是我们想想看，这个历史上李夫人、郑秀，
李夫人我都愿意提一两句啊。 汉武帝这个是不可
一
日
无女人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
雄性荷尔蒙很旺盛的，
所以他就比较强大了。这个从某个角度讲很爷
们儿，
所以李夫人知道汉武帝是以色取人的。李夫人的精明不仅是他通过哥哥把他推出来，是吧？他也不仅仅是他把全家人都带上了一个高生活水平的台阶，更主要的是他临死前他就不让汉武帝看
见他的脸。
这个普希金有一笔，普希金是真诚的，而他是做的。他和普希金的区别代表了两种文化。普希金是至诚的一种爱，因为这个爱他想留下最美好的东西给爱人，而李夫人是用爱作为一种商品来交换，怎么最大值让他的美，这是一个精明人呢。
你看他平时生病了他都不让汉武帝见他，因为他特别知道汉武帝重的是什么，是吧？他拿捏得住他。
其实你要说傻白甜，他拿杨贵妃算一个，他就没有李夫人这样的精明，他要早做准备就不会这样。
对，当时也没有办法了，发展到内部这是唐玄宗的问题啊，把这个事情归罪到一个女人头上。国家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你让一个女人能做什么？
但是我们
如果把她跟
西施来做一个对比，你看西施当时你看她也是身不由己，对吧？越王勾践把她献给夫差，但是另一方面你看她跟陶朱公就说他下家是已经就找好了的，就是我一旦出了什么问题之后我还有个备胎可以用，这也是他的精明之处。
历史上说杨贵妃的备胎是安禄山，可惜太不靠谱了。
但是感觉看不管是聪明还是真正傻白甜，只要美女好像下场都不太好啊。
这倒也是，
红颜薄命啊，
所以好像甚至变成那样的，你不薄命就不能做红颜。这就是回到以前讲的林黛玉会成为很多中国文人的喜欢，因为它代表了这个典型的既红颜又薄命。所以这个柔弱娇滴滴取人怜爱小鸟依人等等，按照陶老师说又是为男性压迫的，从某个角度讲呢又是一种女人一种自发的寻求保护的一种天性。
长得漂亮的女强人就容易没人爱了咯？
女强人自然有人爱的了。
感叹一下，这个过去讲男人的强壮，比如说这种渔猎时代、农耕时代都需要男人的这种肌肉啊强壮。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到现在，你看这个服务业、银行啊、金融啊、教育、这个媒体，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为什么一直工资比我老婆少一点这么多年，我心里就是女性在这个社会上的声音、她的形象就越来越比过去强大了。这样的一种形象她已经是被社会接受了，她不需要长着。
我觉得我的主题是当代女人知足吧。历史上呢以美人为代表的中国女性确实是没有几个是获得一个幸福的童话般的结局。四大美人从西施最后流落江湖，据说是和范蠡一道都走了，但其实是不知所踪。王昭君是最悲惨的一个，
远嫁到塞外去、
嫁到塞外不仅在外嫁了丈夫还嫁儿子、
对，
是多么的悲惨。
对、想到那首诗叫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其实很心酸的。
这个貂蝉就不说了，基本上是作为一个玩物被在这个
工具化
生的、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啊。杨贵妃的下场也是很可悲的，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的女性确实是属于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特别你想以她们这么高的颜值的女人都如此悲惨的下场。但今天中国的女性和西方女性一样，就像陶老师所极力推荐的，已经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不要交往过正。我不太欣赏现在西方主流社会有的时候弱势要凌驾于所谓的普通民众，所谓这个女性要压迫男性，比如等等等等，不是大部分。在这儿呢，我就希望我们的传统依然是平衡，男性女性相互尊重，不希望见到一种因为政治正确而少数欺压大多数的人的现象。
不要出现这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这种局面。间谍情深举案齐眉，才能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